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陈瑞，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想获得节目中提到的学习资料和学习更多的课程，请加我的微信12581-63968，我的微信是12581-63968。
这两天整个高温啊，可以说是炙烤大地，是吧？华北为例，气温都在38-39度，可以说是闷热。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全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大量的人呢都退休了，还有很多人呢也实现财务自由了，或者是50岁、45岁以上、50岁左右，也希望过稍微轻松点的生活了。可以去哪儿呢？不可能夏天，比如说在北京熬着这样的闷热，对吧？夏天去贵阳吧，没问题，贵阳真的凉快啊。前一阵我去了趟贵州，做了心念之旅的游学，贵阳是挺凉快，但是也有问题，北方冬天是挺冷，对吧？那去哪儿呢？海南。这海南冬天挺好的，但是海南的夏天太热，而且还有台风。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哈，四季如春的城市昆明，气候真的非常好，四季如春，冬天有时候会稍微冷一点，但是呢它也不是一直冷，三年可能遇到一次稍微冷一点，然后其他时候还是可以的。我看了一下夏天的基本上就在20-23度。最关键的还有一点，七月上旬的时候，泰国政府批准了整个高铁建设计划的第一阶段，用的是中国技术，跟中国合作建设从曼谷向北的高铁的第一段。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中国正在推一带一路，那整个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主要就是几条大的高铁动脉，一个是面向东南亚地区的，也叫做泛亚高铁。大家知道泛亚高铁是从昆明出发，过老挝到泰国，经过曼谷，然后到马来西亚，然后到新加坡。还有一段呢是印尼的高铁，还有菲律宾的高铁。这些高铁呢中国都希望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部分去拿下。最近这好消息呢一个接一个，因为大家知道在全球的这种高铁建设当中，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如果是日本拿到这么多国家的高铁的话，大家知道技术是不一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轨道是不一样的，这样连接起来就会非常困难。如果都用的是中国高铁的话，那真的是全部连在了一起，泛亚铁路的构想就能完全落实。那大家想想，泰国第一段高铁都用了中国技术和标准，后面可能用另外一个国家的吗？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一点呢，整个东亚地区大家知道文化是比较接近的，比如说我东南亚去过泰国，东北亚去过韩国，比如说你去韩国或日本旅游，你会发现其实文化非常接近，不用学他的语言，你都能看到的文字基本都能明白什么意思，很多是，对吧？日韩呢，本来是中日韩自贸区不断的在推进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际风云变化，中国的战略大方向呢是整合东南亚市场。东南亚2亿多人口都是东亚文化比较接近，中国每年到泰国旅游的人大家知道是1000万人次，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的就更广阔了。如果泛亚铁路开通，从昆明出发，经过老挝直接到达泰，然后从泰国又到马来西亚又到新加坡，大家想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些人口就全部囊括到了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圈当中。如果再加上往南的菲律宾、印尼，那整个东南亚地区3亿多人口的市场，它跟中国是互补。东南亚地区的粮食、水果，还有一些低端制造业，而国内的现在的这些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品等等，游客都会与它交融互通。那整个面向东南亚市场，整个面向东南亚高铁的起点和最核心的站点是哪儿呢？就是昆明。所以大家想想，昆明面向整个东南亚市场的辐射，泛亚铁路今年泰国第一段就会开工，相信未来用不了2-3年，陆陆续续很多就会建成。那站在未来10年考虑，昆明的经济潜力我觉得真的是无限的。无论是我们去创业的机会，无论是西南地区的咱们粉丝们去工作的机会，还是投资的机会，我相信都非常多。第一个，气候非常有优势，云南的气候，昆明大理的气候。第二个，整合东南亚市场的桥头堡，两者结合起来， 你是否可以想象昆明的未来呢？大家是否看好昆明的未来？希望在评论区跟我互动。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想获得更多投资理财、创业、财经等干货内容的朋友们，请加微信1258163968，及我们的 QQ 交流群6938-8385 6938-8385。